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每到周末的这个时候，就是燃亮的一生和你见面的时候了。在这个节目里，主要为你介绍从18世纪开始，神差遣他的仆人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的各位宣教士的故事。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与至亲的亲人分别，告别原本舒适的生活，开始了艰辛的传福音的生命旅程。从近期节目开始，我们为你播讲的是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驱，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的英国人克里威廉的故事。正是他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以从英国出发宣教印度，拉开了近代宣教运动的大幕。上一集为你讲到，克里和同工在薛兰堡的事工开展得很顺利，他们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总督也高度评价他们的表现。日子一天天过去，克里将圣经翻译成孟文的心愿也实现了。欢迎您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克里威廉》，由吴爽为您播讲。
他是个小鞋匠，
他是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
他在印度宣教，
他写了和马丁路德95条齐名的历史文献，
他成立了首间海外拆船机构，
他被称为近代拆船事业的先锋。
我们要期待神成就大事，更要努力为神成就大事，
这是他的名言和写照。
燃亮的一生，克里威廉的一生。
1800年5月，霍威廉向世人呈现了第一页克里的孟文新约圣经，此乃经年累月的成果。克里担当的圣经翻译事工，在基督教的血泪史上可以说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情况。克里认为自己并不是个天才，只是一个肯苦干的人，他的能力是因着圣灵的引导浇灌才更上一层楼的。与此同时，汤约翰更多的在家里服侍，因着他个人的一些缺失并且一直负债，所以事工上还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不过是汤约翰挑起了克里的心智，把福音带往印度。在宣教历史上，因他发起并且参与了克里一生献身的工作，当有一席之地。然而宣教事工在这么好的地点其实也有隐忧。神祝福克里和他的同工方式颇不寻常，神赐给他们宽敞的空间，必要的时候又赐下房子，神也让薛兰堡的外国人放心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差会学校。克里蒙神的引导，替整个事工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而如今因着神的祝福，第一本孟文圣经也要面世了，但是正如以往一样，仍旧是没有本地人信主。克里清楚地知道，他来印度不是为了设立学校印刷读物，而是最终要带领人归信耶稣基督，改变整个国家。于是他再一次全身心地传福音，他写了不少的单章交给霍威廉印出来给印度人。 很多人留心听克里讲道，但是与此同时也静观婆罗门人会采取什么行动。婆罗门教徒反对克里带来的新教训。克里知道印度的圣典，而婆罗门教徒常与克里辩论有关信仰的问题，只是没有人愿意踏出最后一步成为基督徒。起先克里以略带嘲讽的方式让对方看到他们的神没有能力，但是没有成功。他也尽力地把福音直接地传给他们，他们仍然不接受基督。为了让世人归向他，特别是婆罗门教徒，最后克里决定集中于传讲基督的爱和他崇高的牺牲。他们听了虽然感动流泪，但仍是没有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霍威廉在1800年7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尽管大家彼此打气，但是心里边也常常感到灰心，因为至今这里还是一片死寂，听不到那句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的低语。连克里自己在1800年10月写信给纽约的一位浸信会牧师魏约翰时也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印度人一样抛弃了自己的理性，他们办事起来才智有余，可是谈起信仰就摸不着头脑。一个民族很难超越他们自己的神邸，这些人按着自己的心意塑造偶像。他们虽然不如美洲印第安人凶猛，但是他们狡猾、欺诈、不听人劝。他们的宗教体系不讲究道德规范，难怪他们遍满了罪孽。他给另一位宣教士写信说，也从未见过一个地方像印度这样充斥着错误的规条，在其他异教地图上你可以倾诉衷肠，然而在这里神的律法抹消，偶像的仪式却根深蒂固。一个当地人要打破这样阶级观念的锁链，非得受人唾弃，被妻子、儿女以及朋友仇视。他们要突破身为丈夫、父亲以及邻居所受的一切的攻击，方能把自己交给基督。克里尽一切所能地传讲福音，然后才体会到必须让本地人知道决意站稳在基督徒这边所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他郑重地面对这些事实，下结论说，神要在这个国家建立自己的名，对此我深信不疑。我们的工作或许就是拓荒，但是真理必须发扬光大，这个国家与其他的国度一定会成为神的救赎。克里的成功就得益于他之前的先见之明，因为宣教士经历死寂不久，工作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汤约翰带来一位本地劳工，名叫撒吉拉，他是先受汤约翰的讲道吸引，宁愿领取较低的工资留在汤约翰的工厂，以便有更多的机会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1800年10月25日星期二，撒吉拉告诉宣教士，他已经接受了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并且要求受洗。宣教士高兴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印度的第一个果子就这样结了出来。撒吉拉要求回家把自己没有母亲照顾的孩子带到宣教中心，他们答应了，并且决定等他回来后的星期天施洗。但是很奇怪，他再没有回来过。他到底是丧失了勇气，还是因着成为基督徒的这个决定而被有人杀害，永远无法知道。在印度与其他的异族，率先信主的人常被谋害，以消灭福音的果实。撒吉拉的不归让克里相当的失望，不过由此可见，神的灵正在印度的黑暗疆界中动工，神即将赐给克里和他的同工们第一个信主的本地同工。这次又是汤约翰身为媒介，引发了一连串的事情，带领人归主。 一个叫做基士拿的印度年轻人从莫拉维宣教士那里听过福音，以后遇见了汤约翰，并且告诉他薛兰堡有一间差会学校。基士拿如今是个老师，然而对早先与基督教的接触仍旧念念不忘。他常常地与汤约翰交流，重新地燃起了对基督与福音的兴趣。他就住在汤约翰的附近，有一次胳膊不小心脱臼了，还去找他的这个英国朋友帮忙治疗。克里、马斯明与汤约翰一起告诉这个年轻的印度教徒，基督与他福音的大能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第二天，基士拿去宣教中心接受胳膊治疗，之后每天回来都聆听信仰的教导，并且把宣教士的话告诉妻子、妹妹，还有另外一个朋友。1800年12月22日，基士拿与妻子接受了基督。那天，他们夫妻二人与宣教士共进晚餐，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牺牲，因为从此他们就被自己原来所属的阶层驱逐出去。
祝你一晚，
祝你一晚，
别无成就，
别无成就，
天下人间，
天下人间，
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祝你一晚，
祝你一晚，
别无成就，
别无成就，
天下人间。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事工的内容很多，但让克里和同工有时灰心的就是薛兰堡当地的印度人迟迟没有信主的。然而人灰心时正是主使人刚强起来的契机，这不，第一位印度当地人信主了。欢迎您在下周节目同一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流泪洒种的必欢不收割，流泪洒种的必欢不收割，流泪洒种的必欢不收割。
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